今天我们讲属灵运动史的第十啊，那题目叫做近前主义。大家看到近前，大家会想到什么？近前啊，你们对近前这个字怎么样？如果你说你很近前，有人讲你很近前，或说哦这个人很近前，表示这个人怎么样？对神很尊敬，很虔诚的心哈、啊。那圣经上也有我们讲到敬虔，也有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嘛啊，操练敬虔，哇、啊，那就很好了哈、啊。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多人在操练身体啊，要不要操练敬虔 ？OK， 那怎么样操练敬虔？如果你们讲到说敬虔哈、啊，我们既然讲敬虔，那操练敬虔是什么意思？怎么操练？进食祷告就是敬虔吗？还是读经啊，或者怎么样去服侍哈、啊？所以敬虔主义是敬虔运动是可以说是宗教改革之后大概100年之后所发起的一个运动啊，叫做敬虔运动。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敬虔运动呢？是因为你知道宗教改革啊，宗教改革是其实是一个革命嘛，对不对？改革是改革天主教，很多教会过去不好的东西都给改革过来。那改革的话哈，你知道革命啊，搞革命你们就知道嘛哈，你们我们当中有没有搞革命的啊？搞革命的话，你就是把过去旧有的传统革掉了，对不对？那旧的价值观、旧的体系被毁掉之后呢，那你要不要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新的价值观就出来了嘛，对。那新的价值观出来，哎，你的价值观如果人家不接受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很气愤，对不对？那这个人是叫做反动、反革命，对不对？哎，我们革命就是要朝这个目标走。可是如果哎你不听我们的啊，你不赞同我们的话，那你的怎么样？你的思想观念要不要把你改正过来？
要
改正过来哈、啊，要去修正哈。啊要去把你调整哈，让你思想观念可以改过来。哎，所以你会发现哦，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是好的，对不对？讲到因信称义，讲到很多东西都蛮不错的啊。可是问题是有因为宗教改革这些改革家他们是本着圣经，对，本着圣经在讲一些东西。可是看圣经，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见解的时候，我们就碰到问题了。那到底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啊？那所以有没有一个标准？我读经的时候，我有这个体会，我有这个亮光。比如说讲到因信称义，可是另外一个人觉得说，不只是因信称义啊，还要因行为称义啊。对，那因信称义的人会讲，那些因行为称义的人是什么？对不对？啊？不对。圣经有没有讲到因行为称义？有啊、哦。只是我们，如果你太过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强所有凡事强调行为的人都怎么样？都认为说不对的哈、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宗教改革我们知道有加尔文啊，加尔文他提出一套理论，比如说讲到预定论啊。那预定的话，哎，所有的事情都被预定，人的意志根本就不能做什么。可是如果有人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就认为它是不对的哈，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教派变得说他们会执着于一些东西哈，当他们执着一些东西的时候哈，你会说哎，别人看来说哎，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从外面的人来看哈，这些基督教徒哎，怎么他们在吵来吵去，在吵什么？啊，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其实宗教改革是好的，因为宗教改革是把过去哈几百年来的一些东西传统哈给抹煞掉了，可是在这同时啊。在抹杀掉这些同时的时候，新的一个价值观、新的一些想法哈，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宗教改革哈，它间接了刺激了有一个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大家知道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话，开始人们对于这些思想性的东西就开始说哦，我们不一定要照着过去的传统，神给我们理性啊，我们理性可以去批判很多事情啊。那同样的，这个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大家都是按着自己所以为的、自己的理性所推理出来的东西，可是不同的人所推理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 所以这些人很多人就成为自认为自己是正统啊。所以有一种主义叫做正统主义啊，正统主义的产生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对于所有任何偏差的思想都不能够容忍。刚才我们讲到说有那个激进派嘛，激进主义嘛，激进主义的其实根本上来讲啊，就是他们不容忍别的东西。我们讲说印度教徒啊，他们有一个计划想要把这个基督徒杀掉啊，他们这些是属于激进派的。但其实真正的印度教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强调这种啊，他们其实蛮宽容的，他们拜那么多的神，你这个神也拜那个神也拜，你多一个神其实对他来讲的话并不算什么，无所谓的啊。可是他为什么会不能容忍这个呢？就是因为激进派，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容忍。在伊斯兰教啊或者回教，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激进派啊，激进派就是对那些不同样的东西他就不能够容忍。基督教有没有激进派？基督教也有激进派，对啊，有时候炸弹就把你炸一下啊，有人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或者然后他们就会对那些堕胎医生的那个诊所他就会放炸弹去啊，甚至把你杀掉。所以我们看到就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正统主义当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正统，他们就对那些所有偏差的想法就不能够容忍。同样在教会里面也产生这个东西啊，所以教会内就会产生那些异端啊，争端，产生争端。那产生争端的时候就会以自己来去定别人的异端，认为说我是正统，那你就是异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基督教基督徒彼此之间也会有一些攻击，不一定是身体上的攻击，有时候是在言论上的攻击。这时候人们就开始会怀疑到底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啊，所以渐渐我们看到相对主义就开始形成了啊。那这些正统主义神学家常常用理性啊去确立去证明圣经的真理啊，那这个后来就产生一个叫做理性的批判啊，理性成了这个最高的权威啊，那理性变得最高的权威就限制神的启示。那后来正统主义的发展到后来就会把一个活泼的信仰啊就变成一套很僵化很呆板啊很抽象的一个教理啊。那信心本来是一个，讲到信心我们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如果你把信心全部变成一个教义，变成理性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个信仰啊，你就会发现就跟神没有一个直接的沟通，僵化了。其实马丁路德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是有这个经历，对不对？他为什么讲到因信称义？因为他有个经历，就是说当他这个在很苦恼的时候觉得说哎呀自己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可是神把这个信心放在他里面哦，然后他里面就那些重担就解脱了。所以他是一个很奇妙，他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很奇妙的经历就是让他得到这个信心。可是很多到后来他当他讲了这些东西，人家听他讲的东西之后，如果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只是概念上的东西，信心信心信心，哎呀我们相信哦，你信了哦那你就得救了啊，哎，可是他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头脑上的东西，是一个头脑上的东西啊，可是他自己却没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经历的话，我们看到信仰就会变这样子，就变僵化了哈。所以为什么会有金钱主义，就是因为哈，因为在当时哈，这个崇拜的仪式哈，他们的信仰就变得说很呆板很规条化哈，所以就有很多人开始去寻求有新的方向哈，来去经历真实的去经历到神哈。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义上这边讲说哈，宗教改革约100年后哈，更正教我们讲到那些改教者，他们就变得在属灵上面就变得很死沉的哈，很沉寂的哈。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天主教，我们上礼拜不是讲到天主教的改革吗？天主教反而有很多很多人哈，他们在属灵上有一些追求，有一些认识。我们看到有大德兰啊、十架约翰这些人哈，他们很追求爱主，追求在神里面的那时候经历哈，很追求内在的生命。可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哈，教会历史上他们被称为奥秘派。因为很多人用理性来看这些人的时候，认为说这些人讲的东西太抽象了吧哈，然后到底合不合圣经，这些都是很主观的哈，都不是那么客观，都不是那么理性，所以他们都被称为奥秘派。可是在路德之前有没有奥秘派的？也有哈，我们上次不是读到有一个叫金培士，他写效法基督的那个人哈，所以路德也受过他的影响哈。那在路德以后也有相当多的属灵人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有大德兰啊，还有讲到十架约翰啊，讲到这个罗耀拉， 那之后呢还有哈，在路德之后还有一个叫劳伦斯弟兄，大家听过劳伦斯弟兄啊，还有盖恩夫人啊，那他们也是属于天主教，他们也是属于天主教徒啊，也是属于奥秘派。那他们在天主教会里面虽然也是受到逼迫，可是他们仍然留在天主教里面啊。那因信称义是在更正教里面恢复的啊，就是马丁路德的。可是对于属灵的生命的认识，我们看到很多都是从天主教里面恢复的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神很公平哈，神在光的这个启示哈，是给这个更正教的啊，是给宗教改革者。的确哈，他们在看到很多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是非常有亮光哈。可是对于神的交通这方面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还是哈是天主教里面的有些人啊。那他们这些人注重与神哈交通，他们被称为奥秘派。他们在历史上其实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哈，可是他们留下很多的书哈。很多的书，为什么这些人我们现在还记得？是因为他们写了的书影响到后来的人哦。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哈，如果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啊，你最好能够写几本书哈。有一天忽然人家发现哈，哇，你这个书里面真有亮光，真有启示的时候，哇，你就可以影响到流芳百世哈。中国人讲什么三不朽，对不对？立德、立功。立言嘛，三不朽嘛，你要成为不朽的一个方式哈。哎呀，我们现在好像也立不了德了，也不了立不了功了，你就好好的来写一写书啊。有一天人家发现哇，这个人真不得了的时候哈，那真的就是哈能够传到后代哈。所以他们虽然是被隐藏，在那个时期来讲哈，他们好像是被隐藏，可是他们的著作对后来的基督教产生重大的影响哈。那在这期间。这期间当中哈，更正教有些属灵运动哈，我们后来看到的属灵运动，这些人的影响到哪些吗？影响到有个叫清教徒运动，大家听过清教徒吗？啊，清教徒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讲金钱运动哈。那其实真正讲到金钱运动是在德国那边，是在马丁路德的教派里面产生的啊。那清教徒运动是在英国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区分开来哈，英国。可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运动，其实都是受到有些奥秘派哈。有些这个天主教的过去他们所写的书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运动的背后，我们就先来认识这些人啊。我们先来看按着年代来讲啊，第一个我们就看到劳伦斯弟兄。记得劳伦斯弟兄他是天主教徒啊，可是我们基督教很喜欢看他啊。其实最主要是有几个教派的啊，像地方教会，像尼托森他就很推崇这个啊，还有其他的，如果讲到灵恩派啊，讲到五旬节教会，他们也很推崇这个劳伦斯弟兄。因为他很多的经历就是属神的经历哈，是跟神可以面对面哈，可以那种接通的有一种关系哈。那他写了一个本书叫做《操练与神同在》，他写的书不多哈，他就《操练与神同在》。他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哈，他你看我们来看他的生平啊，他是一个法国人啊。劳伦斯弟兄跟盖恩夫人他都是法国人啊，法国属于天主教国家。他是生于法国，他的家境贫穷，所以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啊，不像我们看到前面的很多的圣徒，哇，他都是很有智慧啊。那他十八岁的时候参加三十年战争啊，你知道宗教战争啊，三十年战争最后一场战争，就说以后我们就不再打了啊。三十年战争结束是1648年啊，所以他参加这个战争的时候，他受伤了，受伤之后他就腿就瘸了。啊，退学了之后，他也不是很有知识的人，所以他只做了哈地方一个小官员的侍从，啊，等于是跑腿的哈，打杂的这个哈。那因为他又是瘸腿的，你看到很多工作他都不能够胜任哈。那有一天呢，神借着这个自然界向他说话哈。神怎么借着自然跟他说话？他就是看到一个树哈，枯树在冬天，那忽然春天的时候都发芽了。啊，你看到这个有没有感觉？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在发芽的。我们都没感觉嘛，本来就这个样子不是吗？哎，可是对劳伦斯就不一样了，忽然之间哎，他就觉得说哇，有个新鲜的生命哈，神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可以让这个死的东西可以复活哦，所以他非常感动，他就体会到哇，神的信使，神的大能啊，那他就燃起了一个很对神的那种爱，哇，神既然是那么伟大啊，那我就要努力一生进入神的荣耀的同在啊。所以你看他已经在中年了啊，我们看到我们追求主通常很早就开始追求主，可是他已经在中年的时候他才体会到这个，而且过去也没有受到什么高深的教育，没有什么学问哈，也没什么成就， 可是他想要这样子去认识神的时候哈，他大概37岁的时候，他就进入有个修会哈。这个修会叫做加尔莫罗修会，我们常常讲过哈。我们前面不是讲过，称为圣衣会啊，圣衣会出了好几个有名的人嘛，十架约翰呐、大德兰呐 啊，都是从这个圣衣会出来。还有这个劳伦斯，他就是进到这个哈加尔莫罗修会，或者叫加密会哈，加密修会。可是他进去呢，不是做修道士，通常要做修道士哈，你要年轻一点嘛，对，就像要念神学院啊，你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哈。所以人家说，哎，你不够资格，而且又是瘸腿，你到最后怎么样去服侍神呢？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工作哈，没有人要做，你要不要做？要就来，不要就拉倒。就在厨房里哈，厨房里打杂的啊。所以他说你要不要去做厨房？可是他这个人啊，你知道一个男人哈，他过去是打过仗，他是侍从，你从来没进过厨房，你要不要去啊？我们君子远庖厨，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去厨房工作啊，我们现在厨房都还干净的，以前的厨房不一样啊，以前的厨房很脏啊，你要杀鸡杀牛啊，干嘛的，很多东西哈、啊，很多脏东西都在那个里面哈、啊，所以他很本来是很厌恶厨房的工作，可是既然哎呀，我要服侍神啊，那我的机会只有这个，你要到修道院的话啊，只有厨房的工作让他做啊，所以他就顺服接受了啊。他一方面也想说哈，哎呀，我这个人那么充满了罪恶哈，我要怎么样来补偿我的罪？在当时人们的想法就是哈，天主教的想法就是你要赎罪嘛，赎罪的话你就是要刻苦己心呐、哈，对待自己不好，你就要借着进食啊，借着这种来补偿啊。所以他想，哎呀，这个苦差事也许是他可以补偿罪的一个方式哈。哦，所以他在厨房4年哈，那个环境非常恶劣哈，哎，所以他的邻里的光景啊，充满了自责跟痛苦。你想想看，天主教的哈讲到说，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说哈，我要赎罪哈，我跟你讲你就完蛋了，人是没办法赎罪，对不对？啊，我想说，哎呀，刻苦己身来让我自己好过一点哈，人罪担重担可以小一点。你发现越加的哈光景就越糟糕了哈，然后充满自责，充满痛苦啊，他心中所充满的就是那边自责、自律、自愁、自苦啊。他在那边熬了4年之后。后来神才光照他，光照他，他才从自我那边跳出来。你太 focus 到你自己了啊！你干嘛要 focus 到你自己呢？哈，你要仰望耶稣就好了哈。所以你就要你跟神同在，让神来光照你就好了吗？啊！所以神就光照他，他就跳出从我的这个哈，把我这个就放下来。从此他就以神为中心，他忽然就体会到，哎呀，我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我。哦，我是死掉了，我不在这个地方了。我所要做的就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爱神啊！我为了爱神而做啊！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爱神。啊，你要这边切菜，为了爱神，对不对？你要这边哇，洗那些洗碗洗筷，哦，很痛苦，对不对？你为了自己，你如果要补偿，那很受苦的。可是你却是爱神而做，怎么样？就很轻省了，对不对？如果你们。对你们所爱的人做的话，你们会不会很心甘乐意？对，如果这个人你不爱的话，你叫他做一点就很难了。所以你看，为什么说那些做父母很伟大的？哎呀，这么脏的换尿布，对，以前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哇，叫我换尿布那不可能的事啊！呀，我看到有人在换尿布的时候很夸张，哇，受不了。还有一个是他戴防毒面具。可是如果这是你所爱的啊，你的女孩子的话，你在做这个事情那就不一样啊，甘之如饴啊。虽然是哎呀脏了一点，但是哎，为了爱的缘故，哎呀马上就干净了。哎呀，她高兴，哎呀，我里面心里也很感觉也很好。对，以前黄师母，我刚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啊，我是学建筑，常常要赶图嘛。认识没多久的时候，我也是要赶图，熬夜熬了3天3夜，她陪我。3天3夜在那边赶图，可是现在呢啊，当然不行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哈，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爱的感觉可以让一个人啊，就是说哎，从来没有做过，他这一生从来没有熬过夜的啊。以前他说他连考试他都不会熬夜，准时10点半上床睡觉啊。可是为了陪我跟那边赶图，他就陪我啊3天3夜在那边熬夜啊。 所以只有爱哈，所以你如果为爱而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都会甘之如饴哈。所以他就不再想自己的问题，他只努力专心去爱神哈。然后他把自己的心毫无保留的献给神，结果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哈，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哈，就完全改变了。然后蛮有喜乐，跟还有蛮有能力。通常在厨房里工作那些人都苦哈哈的哈，你看到很少的时候，哎，在厨房工作的哈，会那边笑口常开。吹口哨啊或怎么样的啊，哎，他不一样，他在里面那么喜乐，为什么那么喜乐哈、啊、他每一个动作哈、啊、每一个工作他是充满对神的爱哈、啊、然后而且他因为瘸腿嘛哈、啊、他很软弱，做事常常很笨拙，所以他更需要主了。所以他发现每一件事情说，哎呀，我这个做不来怎么办，祷告主哈、啊、祷告求问主，仰望主，然后求主加添他能力，加添他恩典。哎，每次神就这样子哈、啊、来帮助他哈、啊，所以他就经历到与神同在的喜乐跟平安啊，所以他就可以随时操练与神同在，不只是与神同在，而且享受与神同在哈、啊，每时每刻在灵里面跟主连接。当你跟主连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哎，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神的生命会注入到你的里面哈、啊。在圣经上，这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哈、啊。这个你知道，亚伦的杖哈、啊，亚伦的杖，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
发芽，
发芽不是吗？啊，发芽开花，然后结果，而且怎么样？还长出杏子嘛？哈、啊，那个杏子结了熟杏，啊，不是那个不熟的，是熟的。哎，它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他们不是在讲说，哎，这个到底神拣选的是亚伦，我们也是这个以色列支派的长老啊。那好吧，摩西说，你们把那个杖全部拿到耶和华的面前，在约柜的面前，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哈。如果你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人的话哈，你看到你神所拣选，神的生命就会注入到你的里面。你虽然是一个杖，本来是一个树是死了，对不对？可是竟然它能够哈发芽，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哈，能够长出枝子来，结出果子来。所以这个就是跟劳伦斯他所体会到的哈，神可以使一个死的生命哈，成为一个活的生命。所以在劳伦斯的生命里面，你看到一个已经到了中年哈，我们现在大部分也是到中年哈，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到底能够为神做什么哈？我到底生命到底能够结出什么东西出来呢？你只要操练与神同在，对，操练与神同在，你的生命就不一样哈，你就结出了那些哈圣灵的果子哈，你就会反照主的荣光。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常常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像照镜子，对。就像从镜子里反照哈，我们荣上加荣，我们渐渐就变成主的形状哈。所以你会发现，哎，当你祷告哈，在房间里祷告一段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好，你出来洗脸刷牙，哎，怎么照镜子，脸上怎么样，就不一样哈，好像有个荣光在那里哈。哎，但是如果你是醒来，哎呀，就去刷牙洗脸，你就看到那个脸上没有神的荣光，就是一个样子啊。但是经过有神的荣光就不一样哈、啊。所以他的生命，你看到，哎，有个神的同在在他里面，他的厨房就变成他的天堂哈、啊，小天堂在那里啊。哎，所以这个就引起修道院长的注意了。哎，奇怪嘞，修道院哈、啊，你知道劳伦斯他本来是很想服侍主嘛，你知道服侍主在修道院服侍主很好吗？你知道我去过修道院，我知道说那些修道士他们一天到晚做什么事情。读经啊，祷告啊，然后在一起了，我们一起哈、啊、来唱诗哈、啊，然后唱诗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去默想啊，然后再去走祷，然后之后呢，哎，做点工作哈、啊，做点劳动事，比如说哈、啊，你去种种菜呀、啊，干嘛的？可是修士从来不下厨房的，你真的叫他们去下厨房，那就比较麻烦一点。哎，他会做一些劳动的工作，可是过一段时间又去祷告，你发现一天可能有祷告七次，啊，七次时间祷告，一天到晚在祷告，好不好？很好啊，对不对？劳伦斯就是很渴望这个，可是没有。你要说你还不够资格，你去厨房。所以那个修道院长哈，于是他到了厨房，他发现哎奇怪嘞，他以为说这个修道院里面最有神同在的地方应该是祷告室啊，对，祷告室都是我们的这些修士，哎，都是奉献自己给神的啊，一起祷告，不是很有荣光吗？很有神的同在吗？他就不是，他去厨房的时候发现说，哎，怎么在这里的感觉？哦，比在那个在祷告室的感觉还更有神的同在，怎么回事呢？然后看到劳伦斯弟兄在那边很喜乐，从他的身上看到，哟，怎么这么喜乐，这么有神的荣光在那里？发现他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修道院院长就是后来就是 请教他，哎，你到底是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哈？然后这个修道院长就跟他在那边谈话哈，修道院长就把他跟他谈话的东西把他写下来哈。所以老论师弟兄这个不是他自己写的，是这个修道院长帮他写的哈。所以重要的是，你看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有一个秘诀，好，怎么样操练与神同在哈。所以这个有一本书叫做《操练与神同在》，大家可以记下来哈，在这个我们图书馆也有啊。这是劳伦斯与修道院院长啊，他们有四次的交谈的内容，还有他写了16封书信啊，他就被集在啊，收集在《操练与神同在》的这本书啊。那书中指出操练神同在的一些方法，还有跟他的经验。所以这本书并不长，是一本小书哈，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啊。比起什么十家约翰所写的哈，或者大德兰所写的啊，要简单的多了啊。你知道那十家约翰啊、大德兰啊，他们有些在天主教的教会、大学啊，甚至在哲学系的课程里面，有专门研究大德兰的书，专门研究十家约翰的东西啊，是哲学系的课程啊。所以这个，可是我们看到《操练与神同在》是薄薄的一本小书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他的方法其实归纳成三点呢、啊，第一个就是爱神，第二个叫谦卑，第三个就忠心嘛，简不简单呢？很简单嘛哈，他说只有爱神才能够摸到神哈，啊，爱神是最短的路啊，大家记得这句话哈。后来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圣徒叫小德兰啊，小德兰他也写了一本书《爱是最短的路》啊。我们常常讲说，哎呀，到底要寻求神啊？我们找了半天，绕了半天，在旷野流浪啊，对不对？都找不到神啊。有一条最短的路是什么？你知道？就是爱哈。你如果爱神哈，你就会发现你很容易摸到神。但是这个爱怎么爱啊？
怎么表现？
你知道，你可以教人家谈恋爱，对不对？我恋爱大全，我也买过情书大全来看，对不对？啊，然后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有人在哎呀想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还做顾问呢、啊，对不对？哎，可是你可以教人家谈恋爱，可是这个人要不要谈恋爱，他必须要有那个爱的感觉，他必须要这是他主观的经历，对不对？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可是你们能强迫马喝水？没有办法啊！所以操练与神同在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读了之后你就是爱神啊！你要真正的切实去体会到哈，什么叫爱神啊？你就知道说爱神是最短的路哈。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这是个人的主观的经历哈，你可以向神求哈，因为神他把爱给我们哈，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爱神哈，只有他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经历到他哈，所以。可以使人能经历到进入到神的同在啊，然后为爱神而做每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可以操练说，哎，我做这件事情是为爱神而做啊。你爱神的时候，你发现你就不会抱怨啊，你会里面充满喜乐啊，充满平安，你会把爱当作祭物献给神啊，然后为着爱神，你就拒绝一切不是出于神的事情啊。如果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我会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可是有些事情你会发现神并不喜悦我做这个事，那你要不要做？通常我因为爱自己的缘故我还是去做，对不对？你发现你爱自己，你能不能爱神？你就没有办法爱神哈。你爱自己，你爱世界，你会发现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哈。所以为爱神而将心完全归给主哈，把自己完全倒空哈，被主的生命充满。然后第二个是要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随时哈，然后深切知道自己有罪哈，也要常常去认罪。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有了一点属灵的经历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头哇就很高了，对不对？眼睛就朝到我们的长到头顶上了哈。所以我们要时时看到自己是蒙恩的罪人，然后以谦卑痛悔的心来仰望主的十字架的荣光。所以每天生活都能够经历主的同在的真实和甘甜。凡事向主仰望祈求帮助扶持啊，然后主乐意赐福给谦卑的人。如果你离了谦卑，你会发现你只要有一点点的骄傲起来啊，你会发现神同在的感觉就没有。所以这个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你就随时要抓住这个谦卑。然后另外一个是要忠心啊，要坚持到底，然后持守每时每刻对主的仰望、思念、注视跟祷告，心思常回到主的身上啊，借着不断与主交谈，感受主的同在。啊，用灵的眼睛不断注视主等等，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东西是很实际的啊。这个操练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你很实际可以去做到的啊。所以这本书影响到后来的很多敬虔主义的，或者是 清教徒哈，都受这些书的影响啊。那另外一个影响蛮大的就是盖恩夫人啊，盖恩夫人她是比较后期，她是1648年生的，1648年就是30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自己哈达成一个和平的协定啊。那盖恩夫人的影响力哈，从17世纪一直到现在哈，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受很大的影响啊。凡追求内住属灵生命的人哈，都直接或间接受到盖恩夫人的影响。那他的一生哈，跟劳伦斯不大一样哈，劳伦斯没有受到太多的逼迫，可是盖恩夫人受到很大的逼迫哈。他的一生可以用一节经文来代表，就是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然后他一生受过许多的苦难。好，他的苦难你看到从小就开始，幼年受母亲的虐待啊，然后丈夫对他也不是很有情的啊，婆婆常常责骂啊，疾病的残累，天花，他生长了一个天花被毁容啊，年轻的守寡啊，孩子夭折，还有受人的侮辱，很多人在侮辱他，连他的使女哈，他的仆人都在羞辱他哈，然后他的后半生啊被天主教冤枉，然后下在监牢里面，然后他曾经说过，主只是我，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他到一个地步，他虽然有些属灵的同伴，可是后来这些属灵同伴都被挪去了，都死了或干嘛的，到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帮助他，每一个人都发怒反对我，但是在极深沉的安静中神对他说，我必得无限量属灵的子孙，借着，这是借着十字架生出来的，真的神给他的应许，真的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盖恩夫人的影响是相当的大啊，她虽然死了300年哈，却仍旧在说话。那我们了解一下哈，她的早年是怎么样？盖恩夫人是出生于法国的贵族，她长得非常的美丽哈，又聪明。她4岁就很爱主，可是她的母亲呢不喜欢女孩子，所以就很麻烦了，所以对她很不好啊。然后后来4岁的时候把她送到修道院去寄养啊，然后在修道院的时候，哇，她就你知道4岁，你不要小看4岁的孩子啊，以为她什么都不懂了。她说她4岁的时候，她就很爱主啊，她有一个志愿就是怎么样，想做宣道师、殉道者，想做殉道，就像大德兰啊，我们上次不讲大德兰吗？大德兰想做殉道者，他是真的是去哦，走了好长的路哈，然后被他追回来啊。他5岁啊，7岁的时候，他是4岁的时候就非常的爱主，也是一样想做殉道者啊。如果你们想做殉道者啊，神会不会让你做？不一定哈。但是他的生活像不像殉道？哇，他的生活比殉道的还像殉道，真的是一个殉道者啊。神他可能会听应允你的祷告，你不要以为说他。从人看起来觉得哎呀好倒霉啊，可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哇，他是有最大的最蒙福的人啊。好，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很热爱祷告生活，享受跟主的交通的喜乐，他在从10岁以前他就已经会学会这些东西啊。那到12岁的时候，他有一个表哥哈，他是一个方济会的宣教师，后来到越南啊，你知道法国那个越南是他的属地嘛哈，他去那边做宣教师，他受到他的影响，他使他能够更深切的去追求属灵的生命哈，然后去学习读经祷告呢，而且他学习哈，靠着与主交通而得着能力，胜过里面的生命啊，所以他很渴望进入修道院，很年轻哦，你看才10几岁哈，可是他长得很漂亮，哇，很多人追求他。那你知道漂亮的人也麻烦，如果她长得不漂亮的话都没人爱，那就你就不会想到别的事情了。可她那么漂亮，这么多人追求她，然后花花世界，你知道巴黎所有的最流行的时髦的东西都在巴黎那个地方，她又是上流阶级的人，所以很多人追求她，很多人恭维她，讲她好，哇，然后不知不觉他的心又被这个世界吸引了，所以他曾经有几次这样挣扎交杂。后来他决定说他想做修女，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人去做修女啊，可是他的父母亲不答应啊，他的父母亲在他15岁的时候就强迫他嫁给一个盖恩啊，所以我们称为盖恩夫人，就是因为他嫁给一个人叫盖恩的，15岁嫁给37岁的，你看差了多少，差了22岁，一个中年人啊，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贵族，可是一个没落的贵族，然后偏偏碰到他的婆婆又很专横啊，暴虐哈，所以他在家中受了很多的苦啊。如果你们要看这个的话，可以看有一本书叫《馨香的末药》，你可以去看，这是他的传记啊。看到他受了很多的苦，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虽然得到几个属灵人的帮助，包括他的表哥后来他表哥回来又在帮助他，然后他让他去认真去研究有些奥秘派的 书哈，像金培士那个操练那个效法基督的那本作者哈，还有萨勒，还有上塔夫人的著作啊，这当时在天主教里面是属于那种奥秘派的著作啊，使他的属灵生命渐渐成熟，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去默祷啊，祈祷默想，然后他就把自己完全献给主。可是虽然他的属灵生命很好，我们讲到说哈，跟主关系好，可是主借着很多的事情来熬炼他哈。你看他的一生哈，你会真的是哈很不可思议的。他22岁的时候哈，他感染天花，本来是很漂亮哈，因为他讲的太美了，所以他有时候也很矛盾。你看，他也知道自己骄傲，自己哎呀，有时候照镜子就看到自己很美的时候，就那种骄傲的心就出来。然后他知道自己骄傲的时候，他跟神就好像有个隔绝啊，所以他甚至想说：“哎、神啊，你可以把我的这个骄傲，把我自以为傲的东西拿走。”哎。你知道不能随便做这种祷告啊，神就让他染了天花，这个天花是一个毒性最强的天花啊，哇，所以他的脸是毁容啊，所以他经历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在他染了天花的时候，可是神却给他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进到他里面啊，所以他就知道神把这个偶像，他里面的偶像给打破了。他里面有很多的偶像，他发现啊，儿子也是他的偶像啊，丈夫也是他的偶像，父亲也是他的偶像。可是这些人，神就会一点一点把这个拿走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的经历哈，他的儿子、女�儿哈，几个夭折了哈，他生了四个还是五个哈，后来有几个就夭折了。然后到了28岁的时候，丈夫死了，才13年呢，年轻就守寡啊，他就带着儿女哈，跟婆婆同住哦，哇，真是。不入虎穴啊，焉得虎子。他进到这个，如果你看这个《馨香的墨药》啊，那本书你就发现他受很多的苦，他连祷告都不行啊，你知道吧？啊，他想进前规定，他说你不可以闭眼睛，因为你闭眼睛就与神同在。他本来受逼迫没关系，你打我骂我没关系啊，我眼睛闭起来不就好了嘛？对，连闭眼睛都不行啊，你想。逼迫到这个地步，而且她的婆婆要她的那个服侍她的那个使女哈仆那个婢女去整她哈，去折磨她哈。所以你看，她不只是婆婆在修理她，连她的这个婢女也修理她，后来她的儿子啊也一起来反对她。所以你看到她所受的试炼是非常大哈，是个完全的十字架。可是试炼越大的时候，她跟主的关系又进入到一个哈更亲密、更完全联合的境界。他学习到完全弃绝自己，面对逼迫、侮辱、藐视、冤枉、辱骂、病痛种种的苦待，他都逆来顺受。你就看到耶稣的生命在他身上啊，他都让说：“哎，这是神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啊，照你的意思。”而且他能够去爱他们哈，为他们祷告，好，所以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而且他去帮助穷人啊，他后来他去好多地方去帮助穷人啊，所以他熬过了这个，应该日子应该好一点了吧，对不对？可是却不尽然啊。在他的后半生，在他的晚年，你又看到另外一个逼迫又来了哈。那个逼迫不是从他的家庭来的，是从天主教哈整个教会来去逼迫他哈。在他的人生的后半期哈，在1680年哈，欧洲产生了一个新的属灵的运动，这个属灵的运动就是追求哎呀怎么样子与神同在这些东西哈，延伸到法国，然后他因热切的拥戴这个奥秘派的运动哈。他又写了很多有关于怎么样哎教导人家跟神相交与神联合啊，那这些东西都很具有影响力，特别是有一本书很重要的哈，你可以记起来，《简易祈祷法》啊，大家知道《简易祈祷法》这个现在图书馆这边也有啊。那天主教当局把这个当作异端，你太过敬虔也不行哈，当作异端哈，没有经过教皇的批准哈，你就自己在那边去追求不行。所以他就因着这个关系哈，他3次被捕入狱，然后前后哈有一次是4个月，有一次4年，有一次是6年，大概有10年之久哈。然后他因为写了这个哈，他的罪名很简单，就是你写了这个异端的书《简易祈祷法》啊。然后这本书曾经在法国哈被当众焚毁啊，这异端的书我们要把它烧掉，可是在外面哈却流行畅销，变畅销书哈。他帮助很多的圣徒的属灵的生命啊。那后来他在监狱里面写了一部自传，就是《馨香的墨药》。那这本书真是造就并安慰许多在苦难中的信徒。后来他坐牢到1702年，他出狱，出狱之后他又被放逐到有一个地方叫罗斯， 然后由于他在监狱的这个期间里面受了很多的苦啊，寒湿潮湿等等的，身体就很软弱，所以过了15年之后啊，他就逝世了。他总共是69岁啊，享年69岁。所以他在当时并没有说是带领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只是他的书啊，人家知道他是因为从他的书当中知道这个人啊。所以他写的书里面哈，他除了自传《馨香的墨药》之外，他还有其他的著作。他跟很多人写通信哈，他在放逐的期间跟人家通信啊，盖恩夫人的信，还有《简易祈祷法》，由死亡得生命，与神联合哈，灵命的历境与危险，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属灵著作，帮助许多邻里可慕的基督徒啊，能够真实而且更深的去经历神啊。所以我们讲到属灵运动是讲的是这方面的，不是在理性上面去认知神，而是真的在灵里面去认知到神啊。那他的影响是蛮深远的啊，他是教会史上最伟大的基督徒领袖之一，其实是因为他的著作的关系啊。因为很多很有名的基督徒领袖都是因为他写的书、他的著作受到影响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叫芬乃伦、钦承多夫，大家知道钦承多夫吗？钦承多夫就是莫拉维亚，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哈，卫斯理啊，约翰卫斯理，还有宾路易斯姆、戴德森哈、贵格会弟兄会、尼托森哈，包括尼托森，五旬节教会哈、锡安教会、林恩教会、林恩派教会都受到这个影响啊，都从盖恩夫人的生平和著作当中得着帮助啊。然后天主教内有发起一种叫做极进主义的属灵运动，然后其实这个就是盖恩夫人其中的代表啊。那这个运动强调圣灵的工作，安静顺服神的旨意和圣灵的指示啊。我们常做事情，我们就自己要做就去做啊。可是他们有一种就说，让圣灵引导我们来做一些事情啊。那其实这种的属灵运动，你会发现哈，它就越过宗派的藩篱。我们原来天主教跟基督教老死不相往来的哈，可是我们都看同一本圣经，对不对？我们也看同一个这盖恩夫人的著作哈。所以这个东西就越过这个宗派的藩篱。有时候我们看到像地方教会跟灵恩教会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啊。可是我们看同样的圣经，我们也同样被盖恩夫人所影响啊。所以很多人是受到他们盖恩夫人的影响，当然有一些人反对他哈，天主教反对他，基督教的一些福音派的哈，福音派或者基要派的，比较讲求理性的哈，比较反对灵恩或者圣灵的工作的哈，他们对盖恩夫人就不是那么认同啊，所以大家了解这一点就是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哈，主要的一个这个影响啊。那再来，我们看到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100年哈，我们看到在英国有一个清教徒运动哈，清教徒这个名字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在美国哈，我们了解一下清教徒哈。清教徒叫做 Pilgrim 哈，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大家知道吗？《天路历程》的原文叫做 Pilgrim Progress 哈，就是一个天路客要走的一条路哈，就清教徒哈，我们要看到要走到神的那条路，好一个过程。那早期到美国移民的，我们称为清教徒，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称这些人，在历史上称这些人叫做 Pilgrim Father， 啊 ，Pilgrim Father， 就是因为他们属于清教徒哈，就称为他们是当时的一个人，这种团体啊，所以它的起源是当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的时候，英国教会也是受到冲击哈，然后经过几次的流血冲突啊，这个历史很长哈，我就不细讲。我讲最后的结果就是说，确立了一个英国国教的体制。英国的国教它是怎么样？脱离天主教，英国国教不是天主教了，已经脱离天主教。可是呢，它又不跟其他的宗教哈，其他的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哈，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不融合，因为他们把英国的这个地方，我们所信仰的这个教叫做英国国教，每一个人英国的子民都要信奉这个教，其实有一点像天主教一样，对不对？你不可以有别的教派，如果你不加入这个国教的话呢，你就是什么？你就要受逼迫，你就是异端哈。没有，不是官方教会，不加入官方教会都是什么？就是非法，就要被取缔哈。我们看到在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还是有这种情形啊。在英国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不加入英国国教的话，你就是不奉国教派的啊。这些人啊，传道人要抓去监牢啊，甚至严重的时候你就要判死刑都有哈。所以你看到他的宗教改革不是那么的彻底，而且英国国教的领袖是谁？ 我们知道天主教的领袖是教皇嘛，英国国教的最高领袖是谁？国王。哎，你看教会国王是教会的领袖啊，我们教会的董事长是谁啊？是这个州长，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到伊丽莎白女王，现在英国国教的最高领袖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啊。如果她传位给查尔斯王子的话，就是查尔斯王子了啊，英国国教。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体制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有很多的保持过去的传统的陋习啊，所以宗教改革并没有彻底，很多人就不满足了，他们就看到这种情形啊，我们需要彻底的洁净，所以他们这群人起来所倡导的一些想法，他们就被称为清教徒，因为他们强调一件事情，说教会要完全的洁净啊。所以他们清教徒啊，他们的崇拜仪式，他们希望有个改革，他们相信崇拜应该是那些记在圣经上的违宪啊，那些过去的传统都要把它废除。其实在路德，我们看到路德也保留很多天主教的东西啊，可是清教徒就说要完全的把这些东西除掉啊，所有有关天主教的旧校都要把它除掉。然后在教会的组织上来讲，他们主张教会由长老来治会啊，所以他们不承认这个英国国王是教会的领导啊，所以他们又成为长老派的清教徒。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长老会啊，有很多教会他们是长老在治会，然后牧师任职必须得着地方教会的同意啊，或者是长老的同意等等。而且他们认为监督长老和牧师的职分都是平等的，我们跟平信徒都一样啊，不像是天主教有那种哈这个尊卑的那种地位的阶级的观念啊，他没有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清教徒后来他分成两派，有一派愿意留在英国国教内啊，因为被受到压迫哈，他们又没办法崇拜，没有，干脆我们就加入哈，所以就有一些教派他们就加入了哈，就像是在中国教会也是一样哈，因为一直不断的取缔，那他到后来你没有办法的话，你就加入嘛哈，加入的话你就可以合法的聚会哈。可是有些人他还是不愿意哈，他们还是就是决定要脱离英国国教，所以他们称为分离派或者是不奉国教派。那在教会的行政制度上，他们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都是平等的哈，所以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干涉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是合乎圣经的哈。所以他们又称为公理派哈 ，congregation 的意思就是你的会众，以会众来是最高的一个治理教会的一个权柄哈。所以公理会，我们为什么翻成公理会，是因为这个字哈 ，congregation 哦，公理 ，congregation， 然后另外或者我们称它为独立教派。所以美国立国开始的时候，很多的教会有一个教会就叫 congregation 这个教派哈。然后后来当分离派渐渐的成立很多的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受到很多的逼迫。那这个逼迫越加的强烈，让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英国哈。所以他们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到美国去哈。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个美国的移民刚开始是清教徒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这批人是在英国受到逼迫啊，并不是说他们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而已，而是因为他们在英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因为他们不断的受逼迫啊。所以这第一批的清教徒，我们所了解美国历史啊，就搭乘五月花号啊到了美洲，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清教徒的移民潮。所以这一批的分离派清教徒，他们又被称为天路客。所以我们读美国历史啊，就可以把这个连接起来了哈。如果我们读美国读历史哈，英国历史有一个叫做清教徒革命，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清教徒革命后来这些人怎么会翻身了哈？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清教徒受逼迫一直持续到1640年哈。大家读历史有读到有一个时期，英国的国王哈被判死刑了哈，有没有？可能都忘掉了哈。所以我就简单讲一下啊，这个清教徒革命是后来清教徒人越来越多了，虽然他们被取缔，还是他们不断的很多人相信哈，接受加入这个清教徒。那后来这些人变成国会的多数，以前国会哈都是支持国王的那一派哈得势，可是现在这些清教徒哈变成国会的多数席，然后呢多数席很多的法案他们可以来调哈，国王这个查理哈他就企图这个对国会施压哈，叫他们把那个五个清教徒领袖给抓交出来，这样子的话哈，这样国会那个习俗又会倾向于国王哈，可是国会不从，所以他们就陷入内战，啊，国会跟这个国王之间打仗啊。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国王打赢啊，可是后来国会的军队在有一个人叫克伦威尔啊，如果我们读这个 英国历史就会读到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啊。他很容易善于这个带兵，他就终于克敌自身，最后的结果是国王被处死啊。这个是这个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然后克伦威尔就统治英国，这个称为清教徒革命啊。那他的军团充满了宗教的热忱，他们不起誓，不喝酒，唱着诗迈向战场。好，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读经、祷告、唱诗啊。有这样的军队啊。清教徒就是这批人啊。可是克伦威尔死了之后，英国又复辟啊。我们读英国历史的时候讲到复辟啊，所以他们又再把这个查理二世啊又接回来哈。那如果我们读到清教徒，要记得有一个人啊，他有很多领袖，我就不提了，我就提一个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叫本人约翰。嗯，啊，本人约翰大家知道哈，他是清教属于清教徒的啊。那他是生于英格兰，他出生也是很卑微，他受过短期的教育啊。那他也是当过兵啊。这个婚后，他受了两本书的影响啊，有一本书叫《平民步上天国的路程》，还有一个《敬虔的实行》。你就想到知道这个就是比较奥秘哈，讲到跟神连接的哈。然后他听了这个一篇道啊，讲到说是否脱离罪恶进天国，或继续犯罪进地狱，你就有两条路哦，要么就进天国，要么就进地狱。哇，所以他就知道说哦，原来人生就这两条路哈，不是往地狱就是往天国。所以他就决志悔改信主，然后他在教会的牧师鼓励跟教导之下哈，他很年轻就走上了传道之路哈，他在27岁就当了牧师哈。那他的讲道啊，他是比较粗俗的，因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啊，所以他讲的东西哈，他很明白圣经哈，很有圣灵的能力，读经很有亮光，而且他正直敢言，深受人民的欢迎啊。所以他在讲道之外，他又勤奋的从事写作哈，只是因为他不愿意哈尊奉英国教会，而且不放弃传教。当时英国国教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是这个传道人，他就把你抓起来关到监牢里面，但是条件是如果你愿意。讲好说你不再讲道的话哈，他就可以把你放出来。可是他不愿意哈，他就继续留在这个监牢里面哈。那在监牢里面他就待了十多年了，被关了十多年。可是他在监狱里面他就写了那本书哈，很有名的就是《天路历程》哈。开始他就开始写了，那这本书是古典的文学名著哈。有人讲说是圣经之外发行最多的书就是《天路历程》哈。啊，这个在图书馆也有哈。那这个是在描述灵城经验的，有一个预表式的文学哈，预言式的文学。他描述有一个人堕落者啊，他原来叫堕落者，后来改名叫天路客啊。那他逃出毁灭之城，他写的书很有意思啊。你去看到这本书一写啊，因为他没受过很多的教育哈，所以他也不会像我们有时候会引用四书五经的话啦，孔子的话、李白的话，他不会啊。他都是引用圣经上的话啊，所以你读这个东西，哎呀，他怎么都不会形容，形容来形容去都是用圣经上的话来形容哦，所以很有意思。你看到，哇，他里面写的哈，讲到说他成了基督徒哦，他一路要寻访天城，然后途中遇到各种的人物哦，这种人物的名字都是在圣经上啊，很多的那种话啊，就写出来啊，讲到的心慈敬虔呐哈，还有很多的有好人有坏人哈。然后他也发现很多的状况哈，比如他进到这个失望的泥沼里面哈，然后他爱世界啊，浮华世界，或者他进入疑惑啊，这个都是在圣经上讲到，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都会碰到的问题啊，我们会碰到危险，还有很多的考验，我们要进窄门啊，走窄路啊，等等，都在那里。最终他是战胜魔王哈，最终到达快乐山与天城啊，所以后来他又写了一个续篇啊，讲到这个基督徒啊，天路客的妻子。他后来也是一样哈，也是他也去寻访天城哈，他的过程跟这个天路历程其实是差不多的。那这个人虽然是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写了很多书。好，他写的书哈，他不是像我们讲到说很有条理哈，很逻辑哈，有缜密的思路，他都是像讲故事一样哈。然后讲故事的时候，大部分是用寓言式的题材在写的啊，所以他写了像丰盛的恩惠啊，圣战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是蛮有名的啊，讲到说有一个城啊，城里面很多人要这个战争哈，战争开始，双方在打，有个王叫做以马内利的王啊，然后这个外面拼命想要打哈，可是以马内利王来的时候我们就打胜了，可是以马内利王不在的时候我们又打败，而在城里面哈，这个仇敌不断的要攻击哈，如果有破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就可以攻进来哈，然后我们就失败，所以你看圣战的时候就是看到这种。 不断的战争哈，讲到我们属灵里面哈，不断的与魔鬼在那边征战，可是最后靠着基督就得胜哈。所以他写了很多的书，蛮脍炙人口的哈。那他是在当时清教徒的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哈，所以我们对清教徒运动有一个了解啊。那另外一个叫做近前主义，这是在德国，所以这把它分开来。清教徒运动是在英国啊，近前运动是在德国啊。那近前运动之父有一个叫斯本尔啊，你们记得这个人就好了啊。啊，近前运动斯本尔 ，OK 就够了啊。其他的你就带过去了啊，因为我们是组织学，我就不要求太多了。他被称为近前主义之父，他生于德国，他是路德派的，记得哈，他是路德派的。在那个时候，路德派教会已经被死的道理充满了，教会只强调如何保守教义的纯正。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动不动就因信称义。哇，如果讲到都是讲因信称义，你怎么样？你会昏倒啊？都是哎，你可以讲一点别的吧？好，然后或者是防备啊，偏离路德教派的教义啊。他们曾经有路德派的人哈，他们听了加尔文讲的一些东西，哎，他觉得不错，就把一些教导带进来。就被他们的那些长子们说，哎，怎么可以讲这些东西，哎，这些东西怎么我们路德派里面竟然有潜伏着加尔文派的人啊，所以他们那个宗派的界限非常的那个严格啊，不同的教派的不同的神学观点啊，都不相容啊，所以教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他不能感动人，也不能叫人信主，更不能勉励信徒有见证的生活啊。他们只要求信徒说，你只要知道信仰问答就好，就还我们上慕道班对不对，哎，教你怎么样啊，福音思虑等等等等，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他们参加聚会，他们这种仪式讲道都是属于仪式性的讲道。那信徒他们不参与教会的侍奉，然后他们也不提基督徒灵命成长或者属灵的经历。所以斯本尔是在这种的宗教环境气氛下长大，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读了德国奥秘派的神学家的书，就说真的基督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教，哎，他就有些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影响是被有一些人写的书所影响，然后来他又读了一些清教徒的著作，那就在1666年他成为牧师，他就开始在他的家中有聚会啊，他们不只是在教堂里面聚会，他们在家里面也有聚会，他们一起读经祷告以及讨论上周日啊斯本尔的讲道。这种情形像什么？有点像小组聚会一样啊。那这种小组聚会的目的就是栽培信徒进入更深的灵命啊。那这种的聚会后来被称为近前小会啊，所以近前主义从这边开始的。后来他自己也写了一些书，有关于说怎么样操练近前的几个步骤啊等等的。那从这边开始所产生的一个新的运动就称为近前运动或者称为近前主义啊。那他的影响了一些人，后来影响最深的有一个人哈，我们看这个人就是叫亲城多夫。亲城多夫跟莫拉维亚弟兄会有关系哈，大家把这个就记这两个人就好了哈。那亲城多夫他是一个奥地利的贵族，他的父亲跟斯本尔是一个好朋友啊，所以斯本尔也成了亲城多夫的教父。所以他在年轻很出生的时候，他1700年出生哈，他就认他为教父。那这个斯本尔是1705年就过世了哈。那他从小就有一个强烈的宗教意识啊，他曾经被耶稣钉十字架的话所感动。有一次他看一幅画，画上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哈，上面写着一句话：“我为你被钉死，你为我做何事？”哇，他就在那边一直站着，一直看，哇，看了好几个小时。啊，他觉得说，好像主在跟他说话，有个呼召在那里哈。然后他在大学哈，他所念的大学就是近前主义哈，就是这个斯本尔跟后来跟随他的这些人所开的一个大学叫哈维大学啊。他就受到近前主义的熏陶，他渴慕圣经还有纯正的真理，他力求活出圣经所要求简单淳朴的生活，然后对于传福音也蛮有热忱。后来他听到说莫拉维亚弟兄会啊，就是那个波西米亚。我们如果读到上次以前不是有读到一个胡斯派吗，在捷克那边的哈，他们有一群人哈，他受到逼迫，那想哎，他就对有个负担，他认为说主行叫呼召他就是要安顿这些人，他就将部分的土地送给他们，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园哈，然后按他们自己的信仰去自由的生活。那他后来呢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因为后来他感觉到神好像就是要 他加入在这当中，所以他就成为他们的属灵领袖。然后他们就过着基督徒社群的生活，透过工作、读经、祷告、敬拜去操练敬虔，所以他们后来甚至有一个祷告会，祷告会是一天24小时不停的祷告，轮流接力，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
接力祷告？
我们现在也有嘛，现在在 Kansas City 嘛，对，秦雨炉的那个秦雨炉，它已经维持多久了？10年了，10周年，1999年开始到现在10年了。可是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的祷告会，一天24小时的祷告，持续了多久呢？持续了100年了，超过100年，是经过几代，可能3代的哈，3代就持续不断的24个小时不断的祷告哈，为他们的宣教士祷告，为世界祷告，为这个世上的灵魂祷告等等的，哈，超过100年的时间哈。所以这个新城多夫他宣扬敬虔生活操练的重要性哈，他所到之处都建立追求啊敬虔生命啊这个基督教的群体啊，所以他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领袖。那他跟莫拉维亚弟兄会有关系啊，我们看莫拉维亚弟兄会他是个怎么样啊，他是在胡斯啊，我们上次看到胡斯捷克的那个啊波西米亚的宗教改革家死了之后，那个地方就受到很大的逼迫，那他的信徒啊跟随他的信徒就躲到森林里面啊，他们仍然不肯加入国家教会啊，后来他们自己成立一个会叫做弟兄合一会啊，弟兄合一会我们就简称它是弟兄会啊，然后或者我们称它为波西米亚弟兄会。在路德的时代，弟兄会大概有20万人，对，20万人多不多？很多了，在当时来讲很多哦。然后他们并建立了400间教会，他们也热心传福音，这个弟兄会很热心做传福音的工作哈。可是呢，在改教的期间，我们知道改教期间有宗教战争嘛，那宗教他们就夹在这中间哈，哇，就被打哈。他们经过这个30年的战争的洗劫啊，30年战争其实很多地方是就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哈，所以这段期间几乎把这个教会完全啊灭绝了哈，只剩下一小部分的渔民，一小群人呢都零散在世界各地哈，零散在各处啊，在当时。带领他们有一个叫 Comenius 啊 ，Comenius 他从神里面得到启示，就说虽然这批人是个渔民哈，剩下的，可是这个火种会继续传递下去哈。神也垂听了这个祷告哈，所以果然在1727年的时候，新城多夫哈，他有个感动，他相信神呼召他要把这个弟兄会重新组织起来哈，成为一个宣教事业的推动力，所以他就把土地给这些弟兄会，他们建立的那个地方就称为赫人户特，他的意思就是神的居所啊，主的居所。他建立的这个社区哈，就是按着斯本尔他的原则，就做这个敬虔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然后在教会当中成立小教会。那后来因为他们来的地方是从莫拉维亚来的啊，这个莫拉维亚就在波西米亚那边，所以他们被称为莫拉维亚弟兄会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团体就开始起来了。他们人数并不多，可是他们有宣教的热忱啊。那他们有一个宣教的负担，新城多夫就以莫拉维亚弟兄教会哈为基督的精兵，他就把他们差往世界各地哈去传福音。我们听过就说哈，他们第一批去传教的啊，是到了这个加勒比海那边哈。当时的加勒比海这边是有很多的奴隶嘛，你知道美洲刚刚开始殖民地开始的时候，他们从非洲运了很多的奴隶，不只是到美国，也到海地。你看到在海地啊，或者在牙买加，他们都是黑人。黑人从哪里来的？黑人就是从非洲来的哈。他们来了，他们在那边就做奴隶，做蔗糖啊，干嘛的？那他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哎，看到这边有很多的人，你要怎么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把自己卖做奴隶啊，那我也做奴隶吧哈，我成为奴隶就跟他们在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他们传福音是这样传的，就把福音传给哈在当时加勒比海的一些人哈，所以他们非常认真的哈去遵行哈基督的大使命啊。在当时虽然宗教有宗教改革，有路德会哈，有加尔文的教会，可是真正开始传福音的，我们看到是从莫拉维亚弟兄会开始的哈。所以他们是最早，如果讲到说基督教的宣教的运动是从莫拉维亚弟兄开始啊，1700年左右开始啊，然后他们在非洲、亚洲啊，格陵兰，你看到格陵兰在北极那边啊，还有美洲，还有印第安人当中都展开宣教的工作啊。 然后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在世界各地都还是有他们的教会，可是这个教会是很小很奇妙的哈。教会虽然很小，在美国有没有莫拉维亚弟兄会？教会也有哈，大概他们统计Moravian 哈，大概不超过7万人，多还是不多？很少嘛哈，这个人数是很少，可是哈，他们的影响确实很大啊。后来看到约翰卫斯理也受到这个莫拉维亚弟兄的影响啊。约翰卫斯理也曾经传福音到美洲去，可是他碰到有一群这个莫拉维亚弟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从他们的生命看到，哦，他们身上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所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敬虔运动所带出来的这些东西哈，所以这是连环环环的相互的影响啊。所以这些奥秘派的影响到清教徒，影响到敬虔主义，敬虔主义后来影响到卫斯理，啊，卫斯理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复兴，然后美国的复兴就影响到全世界的哈，还有等等的很多的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属灵的运动有时候好像是从一个很小的开始，可是这个小的就好像一个火种一样，当它一点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会蔓延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虽然莫拉维亚弟兄会我们所看到的，哎，这是一个小教会，好像不起眼，可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虽然好像没有看到是很多很复兴很多人啊那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也许我们就是属于莫拉维亚弟兄教会的行为，对不对啊？这也不错吧，对，能够影响到啊全世界，那也不错。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不是人所能做的，只要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福音的火可以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个敬虔运动在属灵运动史上的有一段的历史，这当中有很多的故事，但是我是简略跟大家讲。所以记得天主教当中的有些人影响到基督教，甘恩夫人、劳伦斯弟兄，然后再来这些就影响到敬虔主义在德国，然后在英国的话就成为这个清教徒。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在整个基督教历史的传承啊，我们看到是都是连在一起的。好，今天跟各位讲的很多哈，慢慢去消化，我们就讲到这里了。